薛老师割了，我去把薛老师抓回来。
为什么要薛老师啊？
薛老师抓来的 host 应该让薛老师，薛老师抓来的那个 lecturer 应该让薛老师来 host。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外加我现在在吃火锅。
吃火锅可还行，
羡慕吃火锅。
中午刚吃完火锅，
有点辣，不太好说话，所以还是让徐老师来 host。
好耶，
党主席的丰富生活。
杰哥给那个薛老师和尼克曹一个联系主持人。
啊？说啥？
那个薛老师，这次就你来 host 了，我先跑了啊，拜拜。
你去干啥了？你去干啥呀？
他去吃火锅了。
吃火锅呢？吃火锅呢？
那你先介绍一下再去嘛。
不是，我这吃着呢，这就你介绍，反正你比我了解。
好吧。杰哥来介绍。
爱迪生，爱迪生。
好吧，一会儿我介绍吧。杰哥怎么又火掉了还？
没办法，
杰哥家的网络不太稳定，
日常掉线。
是不是杰哥家太大了？
是。哇，你刚说杰哥家太大了，我这就闪过一道闪电，天。
是的，我也看到了，惊呆了。
我操，我怎么没看到？
听到雷声了吗？
听到了
啊，我听到了，
而且好几段的雷声。 太可怕了。
那我们是不是很多人一起开麦克就可以出现这个多声部的雷声？
是啊，毕竟就十点了。
雷可能会被 Zoom 给绿掉的。
我再到各个群再吼一圈，来吼一圈。吼一圈回来估计就到点了。 好，到了七点钟，我们看到泥和草已经非常自觉地共享了他的屏幕。那么今天的主讲人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的泥和草同学。那么，泥和草同学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泥可曹，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少年爱迪生。那么相信大家在这个葛立成同学发的这个通知里边的附件中啊，已经看到了少年爱迪生的事迹。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啊，不仅提到了Tuna 协会，还提到了现在少年爱迪生正在研究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啊，这个技术可以把 4G、5G 和 WiFi 网络融合在一起。而且这个少年爱迪生还在这个片子里边和他的很多小伙伴在讨论这个话题，从这个图书馆讨论到教学楼，从教学楼讨论到自习室，从自习室讨论到宿舍。那么相信过去了 0.5 年的时间，这个少年爱迪生对这个事情有很多新的认识。那么今天我们就有请这个曹俊成同学跟大家分享他所找到的这个有趣的东西。好，把时间交给曹俊成同学。喂，在说话吗？
突然冷场。
试下麦，我们。Hello。
让我想到了之前的小灵通的段子，喂喂操。
今天 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前会长、前前会长、前前前会长？要不
金属金属的发发发子，尼克曹就一直没有声音。
尼克曹怎么不说话？
他的这个麦克被占用了，好像。尼克曹，你要能听到就打个字，然后调一下麦克。我们可以请前会长前。
那能听到的话，你画一个用鼠标画一个圆吧。我们用空间调制。
是不是 Elsa 什么东西又长了？
你如果被胁迫的话，就眨眨眼睛。
你可以按一下那个 ident， 就。
但是他眨眼睛，我们也看不见啊。
看来是真的被胁迫了。
就让他再开个摄像头。
就我觉得你可以在地址栏里打点啥什么的，能听到我们。
似乎有点问题，等一下。好，这个我们的主讲人，让我们先等一下。那我们既然有这个前前会长和前前前会长，以及前前前前会长在现场，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会长们这个讲两句啊？看看
啊，
大英。
大英要不要顺便讲一讲投出去的那个 CVPR 啊？
讲一下吧，
讲一下吧。
并没有投 CVPR 呀。
那个 ICCV。
那个我昨天刚赶完，暂时没有，但是不太想看那个玩意。
可以交给大家一起看。
我可以预定一下八月份的场子。
哦，好的，
场子，
好的，这个记下了，到时候 Harry 给安排上。要不怎么会有 peer programming 呢？
可以，
就是自己写的代码自己不想看。
是啊，是啊，是。
主讲人表示他的麦克风挂了。
用手机说话，然后用电脑放，这样就有两个声音，两个设备。
可以用手机呼入，实在不行的话，反正
手机应该能打电话接入的。
哎，谁能帮我科普一下 PA 和 Elsa 之间的区别？我一直没有理解这俩东西。
PA 就是 Pulse Audio，Elsa 就是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啥东西？就反正 PA 是上面的东西，这 Elsa 是下面的东西。
对，
所以它俩是可以共存的，是吗？
对呀、啊。
就 Linux 上的 PA 就是靠 Elsa 才能工作的呀。
OK， 那还有第三个东西吗？
你把 PA 想象成 Windows 的 Audio Session API，Elsa 想象成驱动。
好的，我记一下。
不就那个 Elsa 负责管一个设备，不对，可以管两个设备，但那 PA 是上层的合成器。
对，就你可以在 Linux 上不用那个什么，不用。
哎，你这么说，对，那个 PA 可以接多个图层，然后把它 mix 在一起，然后 Elsa 负责把一个图层给做出来。
对，那与此同时，你也可以不用 PA， 用 Jack。对，刚才 James 说的，就用 Jack， 或者说你就直接用。
哦，对 ，Alpha 的确有一个 mixer， 我昨天在用。
对，就相当于上面怎么混是，就 PA 主要提供的是一个用户态的这个 audio server， 这样随便所有程序都可以不需要特权就可以就输出声音。然后还有一些，它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什么，你可以稍微调一些 EQ 之类的东西。
哦。
对，但是基本上就 Elsa 肯定是要有的在 Linux 上，但你要在那个什么上 FreeBSD 上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叫OSS 那个 Open Sound System 吧，还是叫什么？就那个 Unix。
哦，对，我刚其实就是想问 OSS， 就是那个 OSS 还活着吗？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 Ubuntu 什么的装的就是 OSS 啊。
Linux 里面已经踢掉了，就不支持了，但是别的 Unix 都是 OSS， 基本上。
OK， 也就是说 OSS 以后见到这三个字母可以忽略它了，是吧？
你用 Linux 可以这么想吧，你 FreeBSD 和 Solaris 用户都是 OSS。
Real 你好好说句话，我们听一下。
Radio check， 这个那个啥，你听到了吗？
还是听。
Copy？
嗯，
还是不行。
CQ。
Real 那个啥也不行，尴尬。
让我想到了著名的
一个 fake 那个啥呗。
我又换了一个，现在能听见吗？
哎，可以了，可以了，好棒啊！鼓掌。
Five by five。
现在看的情况这样子，我就有两个耳机，然后其中有一个它的麦是坏的，然后可能我的 PA 也是有点问题，然后反正也不在意，虽然一波三折，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7:08开始，正好可能也多来了一些人吧。那现在能听见吧？我再确认一下。
可以听到。
好，那
Crystal loud and clear。
这一次的话主题是叫 Rate Pullman SSD1。那这里面首先后半部分应该大家都还比较理解，前面半部分 rate IAIT 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稍后再解释。这是一个做的很烂的 Google Doc。 然后好，首先什么是沙雕网 SD1， 那它首先是个 WAN， 然后它是 Software Defined。 那 SD1，
喂，哦，
喂，
我错了，我看到你的屏幕有点延迟，现在好了， sorry。
行吧。然后那什么是 SD-WAN 呢？这是一段我也不知道什么公司，什么 GFI 上面抄下来的一段解释。他说它是一种计算机网络，它可以把各种乱七八糟不同的网络连接合在一起，然后给我们一个可靠又高吞吐的数据传输链路。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自己 SD-WAN， 我们所需要做到的有哪些事情呢？在刚才一页中我们看到，首先是好多好多不同的IP transport， 那通常情况下，他刚才说了有 DSL cable 什么，那在我们这个具体的应用当中，我们就是使用 tunnel over clear net， 就用现有的互联网连接，然后在上面运行一些隧道协议来作为我们的一个 underlying transport。 然后第二点呢是 bounding of resource， 他说可以把不同乱七八糟资源整合在一起，然后创造一个更加高吞吐的网络连接。那我想说这个东西有点 out of scope， 为什么不直接用 MPTCP 呢？所以在这里我们这项目不会涉及到它。第三点， provide reliable high throughput output data channels。 那这一点的话，我们采用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使用 dynamic routing protocol 去动态的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路。那怎么搞一个呢？很好，我们只要百度一下就会发现，现在啊，谷歌一下就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很多成熟的方案，比如 Zero Tier Tink， 后面两个是比较独特的方案，他们都是 CNI 所谓的 Container Network Interface。 对，然后但总的来说他们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可以实现刚才提到的 SD-WAN 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他们已经做得很好，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事情要做了？那本次 Tonight 就这样结束了。但事实上呢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呢大多有糟糕的性能，还有自己的关不掉的 IPAM， 就是 IP Address Management 啊，我就是在骂 Weave， 还可以硬依赖 Docker， 对，我还是在骂 Weave， 更别提诡异的选路。像之前就是在 Tuna 这边也是有一个实验性的网络叫做 Entropy， 它所使用的是 Tink。 那我们一直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路由难以收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而这一切背后根源我觉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一点，他们所干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do one thing and do it well。 那在整个 SD-WAN 中，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实现的什么东西呢？是叫 link local connectivity， 就是所谓的 IP transport 这样第一层。那刚才我们已经定位了，就是这一层的话我们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所谓 tunnel over clear net。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现成的解决方案，从 VXLAN、GRE、IPIP、GRETAP 到 GENEV， 这东西怎么读啊？我也不知道。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案，他们有的好处有，比如说，他们首先是一些标准化协议，可以确保不管拿出来什么样奇奇怪怪的设备，都可以很好互操作。然后其次呢，他们也有一些现成的一些控制平面，比如 VXLAN 的话，我们可以用 BGP、EVPN， 这个的话是在 FR 当中有完整实现，似乎 GoBGP 也是可以用的。那显然是大大的减少我们工作量，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足之处。比如最首先的一点就是，我们完全不需要那个以太网头，它只是给我们的包加长度一点点，然后让我们的 MTU 更加小了一点点，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然后第二点呢，他们都是用了自己的一些 IP protocol， 那就等于说是 TCP UDP 之外的 IP protocol， 那很可能会在一些奇奇怪怪网络设备上造成问题，比如一些垃圾的运营商 NET。 但是啊，我们就找到一个十分好的解决方案，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真的很好。它的名字叫做 WireGuard。 首先它运行在 Layer 3之上，我们不需要承担一个额外的 Ethernet 头的一个开销。第二点呢，它是一个 UDP encapsulated， 所以说它可以穿透各种 NET， 而且对基本上是很靠谱。当然这里没有 ZeroTie 靠谱，有一个鬼故事是之前在 ZeroTie 的那个 issue 里面看到过，有人成功了用 ZeroTie 打穿了两边都是 Port Restricted Net， 不知道他怎么实现的，那我们也不在意，对吧？通常情况是一边在 Net 后面，一边有公网 IP。 那对于这一点的话， WireGuard 是可以很好胜任的。第三， Building Roaming。 那虽然绝大部分的，就如果你要搭建一个 SD-WAN， 它可能有很多骨干网络节点都是有自己的固定 IP 的，但有可能其中一个节点就是你的手机，那显然是没有固定 IP， 那需要一个 IP roaming。 第四点呢，它是一个 formally verified cryptography protocol and implementation， 反正听上去就很靠谱，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到底验证了什么。第五点的话其实也是有人肯定要问为什么这里没有 Windows， 那显然就是没有，对吧？那我们这里有 FreeBSD、OpenBSD 和 Linux 都有原生的支持。第二步的话就是 site local connectivity。所谓 link local connectivity 就是比如说我有 A、B、C 三个节点， A 和 B 连， B 和 C 连，但是 A、C 之间由于某些原因断开了。那这里的话我们显然 A 到 B 之间是可以直接通过 link local 地址拼通的， B 到 C 之间也是可以拼通的，但是 A 到 C 是不通的。那这一整个的话就是一个 site。那我们要实现 site local 的 connectivity 的话，通常情况下在像传统的一些方案，比如最近其实挺火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Telescale， 还有一些别的，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静态的路由表。然后那我们这里就会采用一个 routing protocol 来去选择一条道路，这样的话减少了很多的人工配置，也让选路更加的优。那同样的要找 routing protocol，我们只要简简单单的打开 frrouting.org， 然后点开 doc 可以看它支持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这儿有一排 RIP BGP OSP FISS EIGRP 和 OpenFabric。 那他们有什么好处啊？他们又是一些 standardized protocol， 但是他们有一些坏处，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有着固定的路径的 cost metric， 同时也是一个比较重的实现。这里其实有个误区，就我之前一直觉得 FR 可能很大，我一直感觉它大概有个200兆这样大小，直到后来发现它一个包才只有 5M。 那没事，先把这个放在这里吧，就是他们可能会对一些比较局限的环境不太友好，比如你的手机。然后那我们这次找到什么呢？找到了 Babel。 对，这也是之前在这个刚才提到 Entropy 当中使用的一个路由协议，我们可以点开它的网站看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儿介绍的话，它就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 distance vector routing protocol， 这造成它糟糕的性能，但没事，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with fast convergence properties， 对这句话我并不是很表示赞同，但是关键点的话是在后面，我们可以往下翻，看到它这儿有一个 feature 叫做 Babel on wireless networks。 所以说在这儿 Babel on overlay networks， 它有一个叫 Babel RTT 的 protocol， 它使用一种类似于 NTP 协议的方式去测量两个节点之间的延迟，然后动态的去修改一条链路上的 cost， 这就使得我们可以等于实时的通过 RTT 来选择一条更为合适的从节点 A 到节点 C 的路径。同时更进一步的话它还有什么好处呢？它有一个叫做 source specific routing and multi homing， 就可能这是一个不太常见的事情，就对于不同的原地址你要选择，好吧，这其实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就是策略路由。就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两个子网，一个是 192.168.0.0， 一个是 192.168.1.0， 然后点 0.0 是我自己用的，我可能希望它全都走一条比较好的 ISP 出去，比如可能是一个200兆电信。然后另外一个是 guest WiFi， 我可能希望它走一条差点路，比如送的30兆移动。那这里的话就出现一个我需要根据包的原地址来选择它的一个目的地址，也就是所谓一个 source specific routing。通常来说我们要实现这个大家都会用 IP 尺子，那又是很多的手动配置，然后动不动就 disconnect 算。在这里的话 Babel D 它支持一个 source specific routing， 这我可以一条路由，比如说 from 192.168.0.0 斜杠24 via 某个上游，然后 from 另外一个 prefix 又 via 另外一个上游，这样的话可以使极大的方便网络的配置。好，那还有什么呢？还有的好处是它有一个 stub implementation， 它是用来给一些比较嵌入式的系统来使用，这样的话你可以广播路由，然后加一条默认路由，而不需要占用很多系统资源，那你可以把自己的树莓派什么的也接进网络里。这里的话有一个我的 Grafana 实例画的图，就是在目前的一个实验性网络之中它所测量到的一些节点间的 RTT 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就这个点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 nrtj.niche.link， 这个节点到这个 interface 上面邻居它的 RTT 是2341毫秒，然后下面一个只有9毫秒，是吗？可以说看上去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值得商榷，我们先放在这里。下一页，那下一步就是 global connectivity。 好，这页我们跳过，我们直接看下一页。 However what got is broken as intended。刚才我说了 WireGuard 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可能也有人注意到右下角的小字，它是 broken as intended。 所有用过 WireGuard 的人肯定都知道它有一个设计叫做 allowed IPs。 所谓 allowed IPs 就是说我给我的，它是一个 point to multi point interface， 就可以我一个 WireGuard interface WG0 上面可以接两个 pair， 可能一个是 Bob 一个是 Alice，我给 Bob 分配一个子网是 192.168.1.0， 给 Alice 分配一个 192.168.1.0， 那我可以确保说任何一个从 192.168.1.0 来的包一定是从 Bob 那里来的，从 0.0 来的包一定是从 Alice 那里来的，这是 WireGuard 的一个 security model。 然后同样的发出去的包也是，如果一个包目的地址是 0.0 里的，它一定会到 Alice， 是 1.0 那里的一定会到 Bob 那里。前面半句听上去很正常，但是后面一半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他所干的活其实就是一个路由表，所以换句话说他也干太多了。那更进一步的话，他这个不仅干了太多，就是说我们除了内核路由表似乎又多了一个路由表出来之外，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 Bob 和 Alice 他们都想要拥有 0.0/24 这个地址快怎么办？那显然是会挂掉的。同样的在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路由协定 Babel D， 它依赖 multicast， 那 multicast 显然是有一个单一的 multicast 地址，它也没有办法被分到两个 pair 上使他们都能收到。如果使用其他的需要 unicast routing protocol， 那也是会很显著的增加我们的配置难度。更进一步的说，因为它 allowed IPs 也是一个路由表，我们就需要把内核路由表又同步进 WireGuard 里面，这显然是一个 error prone 的操作。之前 Bird mailing list 里面有人干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很显而易见的被拒绝了。那我们有什么要解决方法呢？创建1451 interface， 每个 pair 一人一个不就好了？ allowed IP 直接写 0.0.0/0 冒号冒号斜杠。然后之前我在群里面也跟某些群友有过一个讨论，就是说关于一个 NetNS里面到底 interface 上线数量有多少，然后当时的话得出来一个结论是它可能是有那个255个，因为很简单，你加一个 loopback interface， 你发现它的 ID 是1，那我们合理猜测 ID 最大是255，那我们显然就是有255个 interface。 后来又查一下，有人告诉我说它现在内核里面的就是 link 的一个实现，它是一个 linked list 双关，那所以说其实是一个不存在上限的。然后我就尝试一下，然后初步的跑了一会儿 Ctrl C 按掉，发现它直接创建了70604个 interface。 那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它是没有上限的，而且就算有上限也影响不到我们。为什么？因为这儿要有一个端口的问题。好，我先不翻下一页，就是 WireGuard 它有一个问题叫做 listen port， 就是说每个 interface 它需要占用一个监听的端口。为什么 WireGuard 在设计之初需要在一个 interface 上面放多个 pair 呢？我觉得它很大部分考虑就是为了 multiplex 这个端口可以让你复用它。那在这里显然我们如果一个 pair 一个 interface 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复用端口的。那如果我们创建了70604个接口，它就要占用70604个端口，这显然是占不了的。所以我们可以很 safe 的说这一点的接口数上限肯定是足够的。那关于端口，我们能用的端口的话，我们去掉下面 privilege port， 虽然我们也是能用的，那我们是10256535。如何避免端口冲突呢？在这里的话是提出了一个 send port 的概念。刚才说到 WireGuard 有 listen port， 那这 send port 又是什么东西呢？那这里的话是一个举例的图，假设我们现在有三个节点，然后他们一个 public IP address 分别是 1.1.1.1 2.2.2.2 3.3.3.3。下面的这个50001 2 3的话是他们所对应的 send port。 什么叫 send port？ 就是对于节点 A， 如果它的 send port 是50001，那么所有人 listen 它的那个 interface 的 listen port 就是50001。那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对于它50001，可以看到它的 listen port 是 2.2.2.2 的冒号50001，然后它的 listen port 是 3.3.3.3 的50001。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话，我只要给每一个节点分配一个互不相同的 listen port 就可以，互不相同的 send port 就可以避免 listen port 的冲突。然后那刚才说的这么好，那显然我们有一个工具可以自动的创建这一大的 interface。 效果是什么样呢？可以看到这儿有个图片，它太大了所以塞不进来，我们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大。可以看到在这个 NetNS 里现在有真正一大的 interface， 基本上效果就是这个样子。那 what's more， 如何利用好多个上游？刚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的 listen port， 我这儿虽然写了一个它是 2.2.2.5001， 但其实 WireGuard 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叫 sticky socket， 就是说它如何决定一个包发送出去的原地址？很简单，就是上次这个 pair 是以哪个目的地址发包，它就从哪个原地址发包。换句话说，它想要尽可能利用你的机器上所拥有的所有可用地址，但这样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 socket 它是 bind 在所有地址，也就是 0.0.0.0 和冒号冒号0上面。这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有两个上游，比如说一条是一个很差的链路，一条是一个很好的，那我没有办法选择确定它一定会去走哪一条，它就缺失一个 bind 到特定地址的一个功能。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组里的 Firefly 唐这位同学他就是写了一个 patch set 可以使用它，然后我们就给 WireGuard 加了一个 bind 到指定地址。那 what's more 还能干些什么呢？就是如何省去这一打 interface。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VXLAN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 overlay，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多了一个无用的二层头。但对于 WireGuard 来说，其实我们可能并不太需要这个玩意。之前在某个 WireGuard 的介绍 PPT 里面，其实看过的应该也知道，就是有一个叫做 AF WireGuard 的概念，用于做一个 out of band messaging。 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in band 的做法，就我们在 WireGuard 之中，它变从一个三层的接口，我把它退化为一个二层接口，但是一个伪的二层接口，就它只是 对于你的 kernel 表现为一个二层接口，所有实际通过 UDP 分包发出去，它其实还是一个三层的包。然后到达目的地之后，使用 wildcard 内部的一些 state， 也就是从哪个 PF 发过来的，来重建这样一个伪的所谓二层头。然后这个二层它可以不是一个 Ethernet address， 而是一个所谓的 AF wildcard address， 那它其实就是对方的公钥。那我就可以很 safe 的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任何一个从 0.0/24 过来的包啊，不是从 0.0/24 过来的包，我把它换一下，就是从 Alice 的 AF wildcard 地址发过来的包一定来自于 Alice， 一个从 Bob 的 AF wildcard 地址发过来的包一定来源于 Bob。 这样听起来十分的 legit， 应该来说完全没有弱化 wildcard 原有的一个 security model。 那有人会说，可能这样一个东西与现有一些系统没有办法很好的 interoperate， 显然绝大部分 routing daemon 或者说基本上是个东西都会锅掉吧。那我们可以把 map 到一个 Ethernet address， 那这里的话由于它这个 mapping 的话是一个固定的过程，所以就算有 collision 也可以去手动的或者通过某些自动的方式去 resolve， 那也是完全不弱化它 security model。 原先你可能说要用 IP tables 啊，有什么
可以提个问题吗？
啊，
可以提个问题吗？
可以说。
OK， 那个，就首先这么搞出来，会不会变成一个 NBMA 的网络呀？就是它是 non-broadcast 的吧？就你模拟出来的，我觉得
对它应该是一个 non-broadcast 的一种感觉。
对，然后那就是说，但 Ethernet 首先它肯定是 broadcast 的嘛，对吧？
所以说就是会有一点点 broken， 就可能需要一些 special handling， 就处理一些这种 multicast 的包。
OK， 你可能会尝试就 quick hack， 可能就是你去 duplicate 检测到目的地址是一个 broadcast 的地址，你就把它发到每个人上，这样 flood 一下这样的。
在这里肯定是需要一些 hack， 但是就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就是方案。然后对关于这个，我其实之前也在 wildcard mailing list 里发了邮件，然后他们的 moderator 到现在也没有回我，怀疑又是 Jason 的糟老头子自己假装没看见，把邮件吃掉了。
对 ，OK。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emulated 的做法其实本身已经有很多情况在用了，就最常见的应该是 LTE， 或者说就这个 mobile broadband 的这群人搞的，就你下面那个 encapsulation 显然不是 Ethernet， 但是系统里面看到的通常都是一个 Ethernet 的。
对，包括云环境里面这种 ARP 代达什么也都是这种感觉，它就是
对对，
需要一个
Tink的 L3 模式也是这样做的。
对，就我 suggest 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那么，不是像那个刚才那个副主席说这个听上去特别不靠谱，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 common 的 practice， 但是要好好设计，不然容易实现的时候容易出锅。对。
对，它需要一些就比较，
而且我觉得有一达 interface 没问题，只是一达端口有点问题。
对，所以就是，但现在 wildcard 这设计上，它是很难避免，就是说一个 interface 要占一个端口问题。像之前我提出来的一个方法是叫做 discovery port， 就是说我们，好吧，那个其实也完全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假装无事发生，就单就 wildcard 目前设计来说是难以就 multiplex 一个单一的端口到多个 interface 上，就每个 interface 之间的 state 现在应该是独立的，可能需要做出很多的一个更改。
哎，等一下 Nick， 你的那个邮件是以什么发件人发的？没找着啊。
我不是说了被 moderator 吃掉了吗？到现在也没有回我。
那是不是你对，的确那个邮件在 lori.conal.org 里面没有，哎，刚搜了一下曹和 Nick 都没有找着。
对，是显然的没有，所以我可能
他是发到那个什么吧，你是发到那个 zxrc4 那个人吗？还是发到，
我就发到 wildcard user 那个 mailing list 里了。
OK， 就你要是发到 Linux kernel 的 mailing list 里面的话，就应该就好很多吧，你肯定邮件能发。
有可能。
或者可以再发一次，抄一下里面那个，比如说那个核心的开发者，这样的话即使是 moderator 吃掉了他也会回你吧，
就他们会看到然后回，然后转 post 到邮件列表上，这样那个 thread 就在邮件列表上。
对，行，那可以过一阵再发一下。好，那我们先继续。那接下来的话是提到 Babel D， 就刚才说 Wild God， 然后这里的话是 Babel D， 这是一个配置文件的摘录，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想看它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翻下一页吧 ，Setting Action， 所有有 IPv6 的同学可以自己试一下，去 pin 这个地址或者去 trace 这个地址，它现在就是跑在我的笔记本之上，也就是我现在正在用这台 PA 好像坏掉的笔记本，然后。可以发现它应该是通的吧？可以给我一个回应吗？没有人回答吗？好，那我就假装大家都试过了。
有人说通的，
等一等，让我输入。
等我一会儿。
没拼通啊，没拼通啊！还好打不快啊！
一六四一六
哦，说起来，我之前那个好像欧洲有一个，有一个室外的霓虹灯是靠 IPv6 地址去控每一个 LED， 你只要ping它的就会闪。
还可以这样操作的吗？
对，
那个圣诞树吧，
对，它会显示这个 IPv6 地址多了。
包括还有什么用？那个
北京联通表示它并不通。
我在北京联通也不通。
这个能通丢包率有点高，大概20%样子。
那是显然的，因为它基本上全球绕一圈，所以我们假装50%。
这个340毫秒。
那既然有人能通，我们就假装一切正常，好吧？
哎，为什么北京联通通不了呢？
有可能是我的上游有点问题。可以
看一下，从北京联通拿到 V 六。
这个我目前跟尼可曹一个上游，所以这个至少这个中间那个 HP 是通。
反正我从教育网过去也是通的。
那显然除了北京联通可能有点问题，可以大家去踢一下他的屁股，别的人家可能都、
那个 Entropy 里面
不
同好像、
对 Entropy 到 Gravity 现在是断的，因为某些原因、
对，这是 Broken by Design 的，对，目前
是 Broken by Design 的。好，然后大家就会惊讶发现这个 PPT 结束了。那然后接下来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接下来的话就是真的 Setting Action，就首先在 Entropy 或者 Gravity 里面的同学就可以不用参与了，就其他人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就现场搭一个网络出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有多方便，然后我们小心地打开 voucher 啊，对，大家有闲置服务器的也可以拿过来换不锈钢盆，然后我们开一台来投票吧，想开哪里？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看大家都喜欢，
听着这个名字就很棒。
来，然后我们开一台，我们就开一台，来 ，Ubuntu 20.04，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因为德尔边的话还要装一堆包，太麻烦了。先来看，然后 additional feature enable IPv6， 显然没问题。
等一下，你不能说 IPv6， 你应该说 IPv6。
应该是 IP。
好的，我们 enable 一下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Windows Chappy。
好，下一个 Host Name， Host Name 好了，就是这个。好，然后我们稍微等他一会儿。那在等他的时间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rate 的文档吧。这个文档现在也年久失修，虽然它可能是工作的，我们假装它是工作的，好吧。可以看到啊，上面有好多好多字，我们可以不看它。这个小字好小，我们放大一点。这个200为什么还这么小 ？GitLab 是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400看上去完全没有400？啊，它只是卡了。我们小一点，可以看到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项。首先有个 private key， 那显然对于任何一个 Wild Card 隧道来说，它都需要一个 private key。然后第二点呢，叫做 address family。那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要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上游，那通常情况下对于绝大部分人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上游线路，那就是一个 IPv4 一个 IPv6，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二选一。第三个 sandport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sandport， 然后第四个 bind address， 那我就刚才说的就是 for wildcard socket to bind to， 当然这需要一个 patch 过内核，所以在这次我们也就暂时不演示它。后面的 interface prefix、interface group、MTU 和 FW mark 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也不看它。这儿看到有一个叫做 isolation， 那显然这是一个 overlay network， 那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会和底下的 underlay network 有冲突。像之前的话也出现过有人在里面广播一些公网可达的地址的情况，那就会不可避免打环了。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方式去把 overlay 和 underlay 分开来。在经过一段时间实验之后，选出来两种方式，主要是 NetNS 和 VRF， 然后又发现绝大部分的 Linux 应用程序似乎对 VRF 都不怎么感冒，所以我又把 VRF 砍掉了，现在其实只有 NetNS， 所以我说这个年久失修了。最后还有一个 PS，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 PI 列表。对， PI 列表长什么样子，就是下面这个样子，它需要一个 public key， 一个 send port， 一个 end point， 一个 address family， 看上去非常简单，对吧？那我们就开始吧。它应该起来了。
那个、我能问一个吗？就为什么选择了用那个那么丑陋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后悔了，行了吧？这个 TOML 真的很难看，我们选 YAML 也会比它好看不少。
就不是，关键是 TOML。还好吧，就你，但是你没有层级的情况下，它长得啥就特别像那个什么，特别像那个叫做
INI，
知道吧？
对，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如果要分层级怎么分呢？有可能会把这个放到 core， 然后这个什么就 interface 这样吗？
就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但问题是，就你最简单的不是像 bash 的那个 variable 那个形式最简单的嘛？就对吧？你直接 evaluate 一下就完了，就
似乎有点道理。那我们。把 TOML 也砍掉吧，我们下次就直接用，
就或者甚至就你也可以选择自己 parse， 这个结构很简单的，
可以直接砍到只有 environment variable， 然后我们直接 source 一下就好，我觉得这样更加优雅。
对对，反正你不需要一个那个，因为 TOML 的那个格式还是非常复杂的，它甚至是
所以就可以实现那个配置文件那个注入攻击了吗？
差不多就这感觉，不过现在其实它有很小的攻击面，就最早的时候它直接。就 IP link exec 这样创 IP link add 这样创建 interface， 那时候可以随便的注入自己，把自己注入到爆都行。然后现在的话，它直接走 netlink API， 所以其实没有很多注入的点。就对，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的问题在于 TOML parser 其实特别复杂，如果你看的话，它那个代码特别大，就
对。然后现在用那个库也是
奇怪的东西，对，
有很多问题。包括说这个库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比如像这样的话，它是一个。Array， 就 TOML 它不支持 top level array， 所以说首先我们必须要搞成这样 pairs 这样一个 key 下面的 array， 然后第二点的话 array 的 pass 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设置一个 default value 的，所以就要 pass 完然后把所有空的值再设成 default value， 总之就是很脏，然后但它工作，所以我也不是很想做一些 breaking changes， 而且配置文件
问题，对，就
其实也不
好，它这个看起来
不太动它，
对， OK。
然后想玩的小伙伴们可以跟我开始，来，我看看开一个新的共享。我们小心也打开一个 fish 啊，能看见这个 shell 吗？它为什么没有绿框？
能看到。
啊，能看到是吧？
能看到是
吧？可以看到我这 genome terminal 吗？啊？
啊？
我重新开一下试试。
开一下试试。
好，现在应该可以看见吧？
可以。
好，可以。那我们首先连上去。那时间有限，我们就不滚包了，我们直接啊，先 apt update 一下。啊，同样的。请有感兴趣的同学也跟着我一起做，那不然的话，如果到最后我一个节点，大家就会都很尴尬，对不对？
你可以再开一台，然后那个有一个备份的演员。
嗯，真的没有演员吗？如果有演员的话，先举个手，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哦，我现在好懒，居然都连想都懒得想。
真的没有演员吗？啊，好吧，我看到有一位同学举手了。那我们现在，他还是个 iPad Pro 12.9， 然后我们现在假装 iPad 也可以连得进来，对不对？好，然后那我们刚才装上了一个 Orga Tools， 那我们显然是不需要内核模块的。大家会很惊奇的发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5.4， 但是它却有 Orga 的，所以刚才选了一个 Ubuntu， 因为他们 backport 了一下 Orga 的内核模块。那第一步完成了，天才第一步，那我们现在要第二步了。第二步是什么呢？那我们看看它有没有 IP route2， 那它显然是有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三步。啊不，还有一个第二步，我们需要装一下，啊，我们先不装了，我们装一下 rate。在这里有一个 prebuilt binary， 啊，没有人想到这个 baggage 居然是下载 binary 链接吧？我们 copy， 啊，是不是看不到啊？算了。嗯，我们把它下下来。
你这样线上的小伙伴如何跟上你复制这些 binary 啊？
对啊，你把链接贴。
那我发一下链接吧。
哎，话说能 tmux 或者 ssh 能开一个，就是不需要认证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上去观摩，可以方便的粘你的东西。
可以这样的吗？
够够有一
个开
个
GoTTY 吧
，GoTTY 对，你可以开一个只读的 Tmux， 然后让它 attach 上去。
可以开个
问题是，有一个问题是这有一个攻击，就是 Tmux 就算只读也会一起变窗口大小。
哦，可以变得很小。
要去找 GoTTY 了。等一下，我先把共享直接调成全屏幕吧。
就原来出过这个事情，就是就有人把屏幕调的特别小，只有一乘二，就。就
现在应该是能看见整个屏幕吧？我们看看 GoTTY 它有没有 prebuilt binary 啊？显然是有的，非常妙。
你刚才的 UT install 打错了。
我看到，但是它这显然也没有 GoTTY 啊。但是，来，我们先下一个。S3 好慢 ，S3 真的慢。为什么 S3 可以这么慢？好，感谢释教授给我们发了一下三步走。那 IP route 我相信大家都有，大家千万不要再去用那个 ifconfig， 它真的，除非你是一个 OpenBSD 用户，而且你的 wireguard 接口只能命名为 wg01234567890。那显然是在大陆啊，这个解出来的。我们把它还有什么 flag，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GoTTY， 它需要一个 address， 我们不管它，它需要一个 permit write， 显然我们不需要开它啊，那似乎别的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了，我们就直接跑它。
tmux
需要 command， 哦，它需要 command，
对，是不是要跑个 tmux？
是不是应该在 tmux 里面套它？我们假装无视。很好。等一下，有什么不妙吗？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啊？在这里能看到啊，好像有点锅。等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能看到什么？这个8080。他看上去，他为什么有 tmux？ 那我 tmux 去哪里了？
你先开一个 tmux 再选，
啊，有了，
然后
你是不是没装 tmux？
有了，有了，有了。等一下，我先去切一个。很好，他显然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刚才到哪步来着了 ？install wireguard， install ip route2， 然后需要 download rate， 我发一下下载链接。
把那个什么 ip 地址发一下。
copy address。然后 IP 地址的话是在这里。好。啊，他为什么一直在刷这个日志啊？我没有办法把干掉吗？我再起一个 SSH 吧，我觉得第一个可能会随时断掉。
哇，开心 ,8080 已经可以看到了。
好，这个窗口也越来越小了。
啊，不好意思，是我干的，不好意思。
没事，够大了。那我们进入下一步环节。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首先显然第一步是要生成一个 void guard 的 key。gen key 是吧 ？Right， 走，他一定要 try again 吗？我都不记得这啥啊，那他显然出来了。
我靠，等一下，为什么我的 GoTDY 访问8080之后，我左下角的那个是20，你这是11？
哎，那你看到是一样的东西吗？
不是，就是那条你那个 GoTTY 那个程序不要搞成 tmux， 要搞 tmux attach。
对对对对对，
就你那个里面每次是开一个新的 tmux， 而不是而不是到旧的 session 上去。
哦，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我先把它干掉。刚才谁告诉我直接 tmux 的来着？
我。
好，他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现在应该，
你不看看到底有没有，现在还有没有新的，就残存的 tmux？
你先把所有 tmux 都杀掉，就你已经开了很多 tmux 了，应该。
对，我现在是在21里面，
我是24。
来，我们采取一种简单点的方案，好吧？我们直接重启它行不行？
我在24。
我不是很想去修那一堆 tmux， 好吧？
你直接 Q
现代大型服务修复三步骤：第一步 report， 第二步 reimage， 第三步 repair。
那现在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刚才大家看到最高的 tmux 续航是多少？
21，
21是吧？
25
还有吗？
25。
那好，就至少我们还有25个人跟着，所以说效果还是不。应该重启完了呀，因为一直重启很快的。
重启挂了，
还是挂个梯子吧。Proxy chance PCS， 我觉得这个 alias 很天才。先开个 tmux， 然后我们小心翼翼的 go tty， 然后来它一个 tmux attach， 然后
好，我抢上来了，我抢的是零，不好意思，大家都是零，
大家都是零。
对啊，好，都来了。
好，就看到这窗口在不停的闪。行了，我们假装它不闪了。
我们好小，可以把浏览器那个整个字体调小一点。
我操，越来越小了。
位越来越小了。行，没事，就这样。WG pub key， 然后我们 prev 到 pub， 到这一步都是十分正常的一个，就是生成一下 void guard key 的过程。
好坏啊！
没事，看得见，看得见，
看不见了。
然后我们先去创建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夹，然后我们来进去，然后首先要创建一个本地的配置，然后我是光荣的 Nano 用户啊，他居然有 Nano， 很好。那我们
你知道 Nano 是世界上最好的浏览器吗？那个编辑器吗？
然后我们需要一些什么呢？我们首先需要一个，这的确最好编辑器，很好，我看得见，行了吧？然后首先是 address family， 我把后面注释都留着吧，先把 private key 删掉。要改哪些东西呢？首先我们需要改的一个东西叫做 send port， 那这里的话，我们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把它改成500，然后它的 IP 地址最后两位是啥来着？
哎呀，谁干的？太坏了！
到底是谁？
239，那我们就叫他50239吧。然后其他如果还跟着的同学，也可以就这样编一个地址出来。然后冲了的话，我们就假装无事发生，好吧？然后 bind address， 那显然这里是不支持的。但是由于啊 ，nano 删行好麻烦，我看这儿有没有 vim。
Control K。
Ctrl K， 你居然是 Nano 用户，你不用这个。
不是 Nano 用户，我错了。
我靠，你叛变了，回到了 Vim。
然后我们来个 interface prefix，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要不改吧，我们就叫它，好吧，叫它默认的，我们把它删掉，叫它 rate。然后这有个 interface group， 这个 interface group 它是一个比较神奇的玩意儿，就是我可以给每个 interface 分配一个 group。好吧，没有解释。其实的话，它能做的事情有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man ip raw 为什么还可以写哦好吧写字我还以为是 tmux 都有写字的锅然后可以看到在 ip raw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suppress if group 的 suppressor 就是我们可以确保在查询一条 ip raw 规则的时候可以让它不选择某一个 if group 里面的 interface 作为出口这样也可以起到一部分的防止打环的作用那所以我就默认配了一个 fwmark 和 interface 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
啊、好像
好像难以打
所以为什么
是
是
四的是的
谁的麦在
谁的麦在这儿打环
喂
是不是你的电脑突然麦克风突然醒来了
我是显然把它关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哦，现在好像好了那为什么它是 54? 就是因为我当时用 OpenSSL RAND 了一下它出来了一个 54, 所以现在就是54了 Isolation 的话 VIF 已经不被支持我们悄悄把它删掉然后在这里的话需要一个 Transit Namespace 和 Interface Namespace 这个 Transit Namespac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可以让 Wildcard Socket 建在某个特定 Namespace 里因为不排除有些人有奇奇怪怪的网络配置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这两个都不需要那我们还剩什么我们还剩一个好卡我们还剩一个 PS 啊，这些默认的我们都删掉我们把不需要都删了还需要一个 PS string 那这个的话会是需要你刚才提到那个所有 pair 的配置所在的一个列表那我们现在先把它暂定在rate ps.conf 啊，好，那我们就基本完成了。
etc，etc，etc，
你有个单词
啊，我们把 private key 写进去，很好，大家都看见了，但问题不是很要紧，对不对？把它悄悄的粘上去。
最后一行 ect 应该改成 etc。
啊，好吧。这卡的我都不敢点方向键它现在很好看上去应该天衣无缝
因为在法兰克福
对然后那我们现在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一个公开的配置文件那我们在这儿就叫它 public.com 好吧其实现在这两个都是公开的我们假装五十八还是一样我们需要一个 public key 然后我们去编辑它一下首先我们知道它第一个需要的是 public key 我一直感觉这些配置文件下面的 key 都太长了但是我想不出来更好的名字第二个需要 send port 然后刚才几 50239 没记错吧我们来确认一下50239显然是一样的之前旭教授有提给也是说可以直接从 ps.conf 里面读这个 port但是我很懒，所以就
没 有。我把那个 issues 关了。我觉得我提的不对、
啊。其实挺对的，的确是需要这样的东西。然后 endpoint 的话就是它的 IP 地址。
嗯、没有，你有可能在一个 NAT 的后面，然后它可能会改你的 port。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但是没有改 port 的话，有道理。就如果你有那种端口转发，然后可以转 port， 对
对，
那似乎是有点道理。
嗯。
而且很多云运营商他会给你搞的这些映射
我们先就假装它是一个不需要的特性然后需要一个 address family IPv4 很好那我这一块就已经完成了就各位如果还在跟着同学现在你应该也得到了首先自己的一个 rate.conf 然后你也得到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 public.conf 然后把 public.conf 贴到随便的一个 pastebin 里面然后发过来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合并得到一个完整的 ps.conf 然后再找个地方 paste 一下顺便一提如果需要一个的话可以用 dul data binary 这东西有没有 shortcut public.conf 这个 at 后面一直没有补全我很不舒服可以用这个
你可以先 at 空格补全了，这时候再把空格删了。
我觉得我应该让它返回值加一个换行符，不然十分让人困扰。
这个 paste bin 为啥是用 data binary 不是用那个杠 F 啊？
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是我不是很想去 pass 啊。等会杠 F 是什么
？Post HTTP post
也是 post 吗？它会加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些？它是用什么？
就
multi part form 还是？
不是，这里我打一下 ，C 等于就这样，这个就是说虚不是虚啊，那个 FC 老师的那个东西。
哦，这种感觉啊，我试试。
就你这个不一定能用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用，
我不确定它能不能，我觉得它应该不能用。我写的时候应该没有增加这种奇奇怪怪的知识。
这是你自己写的是吧？
对，这是一个差不多只有，它是一个单文行的单文件的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玩意儿，就这个
啊、
这个，
它居然是一个，对，我不是很想 pass 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当时就做了这个，它就只是一个 data binary 传上去，因为这样的话要去 pass 那个 form data， 好吧，其实也不麻烦，只是
行，对，那个主要是杠 F 的话，就是你 web server 里面有一个叫 C 的那个窗口，
那这样显然还要写个 name 吗？
就杠 FC 等于 at 减号，然后。就 at 减号就是那个什么嘛，就是那个 standard。
就这个 theta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name 的这样一个参数啊。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参数是什么，那显然一个 data binary 是所有人都能记住。但是如果这边是 c， 那边是 d， 那边是 file， 大家就记不住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设计很有道理。
要不要提供一个 one-liner， 直接提供一个大家一行命令，大家咔粘到 terminal 里面就连上你的网了？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好了，所以现在有谁搞定了这个？public.conf， 然后找个地方传一下，然后或者直接贴在这个聊天窗口里也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来合并一下这个 public.conf， 然后就是很糟糕的这个 tomail， 它没有一个顶层的 array 支持，所以我们只能很尴尬的写成这个样子。当然现在的话我们也在考虑有一个更好方式，而不是一个文本无档来分发这样一个东西，有没有更好方式去做它？等一下，
二维码 QR encode。
为什么你也是50239啊？空气宝，能不能换一个不冲突的 send port？
换一个50381吧。我是不是还得在防火墙上开？
你的防火墙把 UDP 全干掉了吗？总之就开一下吧。你好，得开好多好多。
路由器上，所以默认 input 我是把所有都给关掉了。
等一下，那你得开好多好多入站端口，你要开一打的入站端口。
我想一下，算了，我先把。
要不先，你直接 UFW disable 就好了。
杠 UDP 杠 J X，
你就把所有入站 UDP 都放进来就完了吧？就测试用的话，对。
好，我们还有吗？或者我们可以先两个先跑起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假装我们都已经搞定了，我们这个网就总共只有两个，把最后一个 PS 删掉。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我们现在假装我们现在只有两个节点，然后我们把它，它有补全吗？
我操，你那个链接在哪？
可以啊。啥？
我说你那个的 public conf。
我直接把它合并好然后发过来吧。
那个有人跟丢了，就照抄的，是不是我们就直接把那个已经现成的里面的 private key 换掉就完了，然后换一个端口。
对，就这个感觉。
对，那我把这个就 Nicholas 王表示跟丢了。
那我们等一下跟丢的同学，我们可以看看，就现在其实要做的是两个文件，就是一个是 read.conf， 那我把它也传一下吧。这个太难过了，我真的应该加个换行符。它为什么不会自动换行 ？fish 就会。这里的话是一个 read.conf， 然后需要改东西的话是有。一个是 send port， 一个是 private key，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 public.conf。其实 public.conf 它是一个接龙的东西，就可以看到它就是每人贡献其中这样的一小段，然后都加一个 ps 这样一个头，然后就可以把它并起来。这里的话 send port 要和刚才的一致，然后 endpoint 自己的 address family public key， 在这里的话我们暂时先不演示啊，就 IPv6 链路的接入，因为对吧，两个都放在一起可能会比较麻烦，那我们就简单一点，稍微等一下，要不我们就等到有三个节点吧，我们再等一位。
iPad Pro 好像发了，
Pro 已经发了，然后丽郎也发了，丽郎在群里发了一个，是、
不是不是，那个是那个谁的，那个是那个、
okay,
对，我们转过去的当模板用的，对。
那好，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一块了，那我现在把这个传一下。
iPad Pro 是不是就是 Nicholas 老了是吗？
然后大家把这个文件塞到 etcrate.ps.conf 就大功告成，然后如果大家都跟着的话，然后我如果我也没有翻车的话，我看一下，好，应该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我确认一下默认的 flag 是不是还在这里。嗯，可以看到应该默认的，对，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可以 rate up， 然后开一下 debug log， 看它都干了些什么。嗯，来，我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写错了呢？看样子我 rate.conf 写坏了呀，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个 string， 看到那抄代码的时候抄错了。所以我之前的话那个文档里一直写的是配置文件格式请直接参照代码，然后后来写、
你那个 readme 里就有那个 string。
嗯，对，我发现了。很好，然后我发现它直接就起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就举例，比如说从这里看起来，首先它是 resolve 了一下 paired anchor， 那这里直接就是一个 IPD 值，它就不需要 resolve 什么东西。然后它创建了一个 wildcard interface，它创建在 transit namespace 里，也就是现代的话是默认 namespace， 然后它会把移动到它的 interface namespace， 在这里还是默认 namespace， 然后它设置一下 MTU， 设置一下 IF group， 把它搞了起来，同时又加了一个 link local address。 为什么在这儿需要一个 link local 地址呢？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所使用 babelD， 它是需要一个 link local 地址来做通信的。然后那这个的话、算了 不说了。然后他又配置了一下 wildcard， 然后就准备完成了。我们可以看看 WG， 可以看到这儿已经出现了两个 interface， 显然没有一个自己到自己的 interface， 然后也有包出来。那我们看是不是真的通呢，挑一个50381、又解错了。好，显然通的，这延迟也好高啊。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位是50啥来着，应该是52451对吧，52451。好，不是这个吗，猜错了。
4451吗？
4251。
4251为什么不用5呢，真奇怪。那好，也通了，这个延迟好一点。那现在我们的话已经达到了刚才的 PPT 里所说的一个 link local。
解释一下那个 dump 是为啥呗，就为啥本地会回一个
呀？那本地为什么不回一个呢？ FF02-1 是 all， 应该是 all host， 所以说包含本地那个。
这是那个主播地址是吧，搞错了，不好意思。OK，
那现在的话对另外两位同学也可以自己试一下，然后是否每个接口都可以拼通这个 FF02-1？ 如果是的话，说一声，那表示我们的第一步 link local connectivity 这一步已经是完成了，也工作的十分良好。
太强了，一遍成功。
啊，对，再说一遍命令是 rate up， 这个 up 可以反复跑，它是一个幂等的命令，你可以没事就跑一遍。它也会重新解析一遍所有的 IP 地址。好，那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进入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呢？是 BabelD 的配置，就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网络，让它能够把所有都连起来呢？那在这之前，要给大家都分配一下 IP 地址，就在 overlay 里面地址。那很简单的，我们就用 10.0.0.1 10.0.0.2 10.0.0.3 吧。那我就用 10.0.0.1， 然后 AirBob 就 10.0.0.2， iPad Pro 是 Nicholas Wang 嘛，总之就是 10.0.0.3 了，然后都是在，对，都是杠32，我们不需要杠24。那我们先创建一个 dummy interface， IP link add， 那它叫什么名字呢？test type dummy IP link set dummy up 啊，
哦，搞错了，那个 iPad Pro 不是 Nicholas
啊，总之
就对，然后要是能讲话就直接讲话，然后是不讲话我讲不了话我转发一下消息，就他说Pierce.conf 要写自己的东西吗？
啊 ，Pierce.conf 是写那个 ，Pierce.conf 是写刚才我发，所以现在有四个人是吗？啊，三个人，啊，三个人，就是我刚才发的，
就不是，是 iPad Pro 在线 ，Nicholas 在尝试上线。
好，那 Pierce 是这样子 ，Pierce.conf 它是一个合并起来文件，就现在我是发了一个 Pierce.conf， 你把自己加在最后，然后别忘记加上那个 Pierce 那个头。然后再把它发出来就可以了。它是一个，
还是把 Nicholas 带上来吧？你让 Nicholas 发一下他的那个 public。
哦，那我们稍微等一下，然后顺便可以演示一下这个 rate up 有多么的密的。
所以他为啥刚刚提示我是 T R S？
好，
那个，你看我发群里那个图。他为什么提示我 PERS.conf？
刚才那个不是因为写错了吗？你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完全不符合 Tomo 语法，它是一个很尴尬的翻车，我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那个配置文件有问题。啊，这样怎么还是 PERS？ 我到底写错多少东西？
所以我
是总之大家就小心一点，把 typo 修掉，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可以吧？那好，我们先继续等一会儿，然后等大家都上线。
还有一个同学上来，正在贴 base 的 link。
好，大家不急，大家可以慢慢来，反正我们很有时间。然后这张网大家也可以继续留着慢慢玩，毕竟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有个问题说这个如果不把自己加到 peer 里，你尝试去连反而是连。
那显然是啥都连不上啊。
不好意思，我来问一个比较蠢的问题，就是那个前面定 FF02 冒号最后的百分号。
嗯，
百分号
打错了。
不是，我是说那个。
这个。
对，那个百分号 rate 42451，这个百分号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表示后面 specify 一个 interface， 就表示这就是一个
这是 ping 的一个东西，还是 IPv6 的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就是一个 annotation 吧。反正总之就是 IPv4 的 link local 地址都会用这样方式。
这是 ping 会去解析这样的一个 notation， 它会把包就只发到后面的那个 interface 上。
对
，OK，
就是一个特殊的 notation。
OK， V6
在这个那个你
喂，能听见？还有点乱。
就
喂，
喂，说，
听一下那个 Nicholas Peer 那个 Public Key 在技术群里。
好，我看一下。
然后刚才说
为什么
百分号不是那个 IPv6 的特性，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IPv4 你也可以用。 就你去发到那个 224.0.0.1 上，然后那个就反正广播的那系列地址上面的话，然后用版本号去指定你到底要发到谁上去。就主要是因为因为没有 UP 表，就那些特殊地址是没有 UP 表或者什么这个 neighbor 表来确定它是在哪个 interface 上的，没法去 resolve 用谁发，所以你要用就百分号这个方法来做。然后1.1.1.1可能是要么是你的 ping 不支持这种 notation， 要么是就并不支持这个 notation，
我感觉还比较 value only 吧。这个
杠大 i， 就你可以用杠大 i， 然后来指定 wg0 后面用普通地址，就它只是一个 notation 而已，它没有什么就跟 IP 版本什么之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
好，然后那我两边都发一下吧。那现在的话，我啊，很多的一个 PS， 我们重新来过。但它其实就。这个包它本身也不会
又来了一个 peer，
又来了吗？来，我们再加一个。
对，听到这里。
好，那大家稍等片刻，等我把它一个一个合进去。好，啊，这位同学很贴心，帮我把 PS 头加上去了，是不是刚才一位加上？那好，还有吗？或者我们先继续？
可以先继续。
啊，哪里不对劲吗？啊，对，这个是刚才说的那个，可以看一下我这里的 ray.conf， 可以注意到它最后一行这个 ps 后面没有那个 string， 没有变量类型，就是我很尴尬的写错了。
啊，你的新 peers 来发布一下。
来我发一下。好，应该是这个了。啊，每次要把后面删掉。现在的话应该是总共有五个节点，我在两边都发一下。先看现在 IP link，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是总共只有两个 WiGuard 接口。啊，关下聊天窗口嘛，好吧。然后我们再来一遍 rate up，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1、2、3、4个 WiGuard 接口了，看看 WG， 他们应该啊，最后一位还没起来嘛。总之，我们应该是大功告成，也就是我们组建起来了一个有五个节点的网络。各位都有跟上吗？能跟上的话，我们下一步；没跟上的话，我们稍微再等一下吧。
发现我刚刚那个 peer 是我自己打错的。
好吧。这个配置文件啊，可能需要一个生成器，这个也需要后续加上。那大家就完成了这个接入的步骤之后呢，就是给自己开个 dummy interface， 就因为我没有1.4.1.4个 interface， 显然没有办法把地址配在某个特定的 WiGuard interface 上。然后如果给每个都配上的话，那势必要把这东西集成到 rate 里面去。但我也说了 do one thing and do it great， 所以不会有这样一个功能。那我们还是使用一个 dummy interface， 那创建一个之后，把给自己得到地址加上吧。0.0.1/32dev test。那等大家加上地址之后啊，我可以直接拼一下10.0.0.2。显然它会是不同的，还是一个 typo 的。好，那如何让所有地址之间能通起来呢？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跑起来 BabelD 了。那绝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能装得上 BabelD 吧？哦，这儿有个特别小的问题，我们不用 IPv4 地址，我们要啊，这样我 forward 一下。我找一下啊，问一下大家都用的是什么系统啊？是 Deb 系还是 RPM 系，或者奇奇怪怪系？
是。
就我在技术群里发了一下三个包，然后如果有谁在就不在技术群里，然后在只在这聊天的话，我也发一下就。 包。所以是要德扁和 arch 是吗？那我发一下德扁和 arch 的包，让我想要怎么发。这可以直接发文件吗？啊，可以发送文件。那我先得把它们下下来。再把，还有一个，啊，这个在哪里啊？这个的话其实不是一个魔改版，这个的话是一个尚未合进来的一个 pull request， 就是说我们可以创建一条这样的路由。我先演示一下 ，ip r add 1.1.1.1 via inet6 fe80 冒号冒号 edev test。是不是很神奇？有多少人没有看到过这个？就这个效果。就它虽然名字叫做 IPv， 好，
我没看过，好神奇。
对，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非常的迷幻，就很多人一开始没法理解，说这是叫 IPv6 over IPv6 吗？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哦 IPv4 over IPv6。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 encapsulation， 但是它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因为就所谓 via 它这个地址，它只是用来 resolve next hop 的，它根本不会实际被用到。所以说我写个 FE80， 它只要能够 resolve 到那个对应的 interface， 或者能够 resolve 到那个对应的 Ethernet address 就可以，它根本不需要是一个同 AFI 的地址。来，我发一下文件吧。payload 1.9.2 bsov6 啊，有一说一，这个 dev 打包真的很麻烦，我打包了好久啊。总之对，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系统装下 payload， 如果有 CentOS 用户也可以哦。 CentOS 用户要自己打，因为我打那个 RPM 包是 target fedora 33的，然后很遗憾的 ZSTD压缩导致对装不上去，之前也因为某些原因，
哎，请问这个做法是那个什么 IVI 吗？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 translation， 它没有任何的 translation。那这里的话，我可以看看，比如说，那我看一下，比如说这台机子不是有 V6 连接吗？我可以看看它的 default 是 VR 这个，那我们直接加一下 IPA add， 那我们是加到什么？加，比如说我们到 8.8.8 的路由吧， 8.8.8 via inet6 dev ens3 啊 a add 了，写错了 ip 这个是 ipr。 可以看到现在有一条到 8.8.8 的路由是这样的，那我们去拼上 8.8.8.8，可以看到它是通的，然后我们再开个 TCP dump 吧， TCP dump 杠 VVV 杠 I， 刚才啥来着？ ENS3 吗？等一下，
ENS3
对， ENS3， ENS3， 虽然默认也应该 ENS3。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到 8.8 的包在哪里，我怎么一个都没有看见，有谁看见说我一声。包呢？吃完了。
应该加到 SMP 吗？
啊，我加一下，加一下 filter。对，这 TCP dump 为什么每次 Ctrl C 都这么卡？我觉得好奇怪。ICMP。看到看到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到谷歌的包 ，IPMP echo request， 然后它就是
要不要那个就是。关一下 D， 就是 IDNS
是杠 N 吗？我记得，
我记得是杠 N。
所以你很卡呀？
好吧，原来这个原因嘛。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一个从 IPv4 地址到 IPv4 的包，它其中也没有经过任何的 encapsulation， 就是直接发出去的。然后就它这个虽然写了一个 via， 就是FE80 什么什么的，但它其实要做的事情只是 resolve 到它的这个 Ethernet 地址，就等于说 我这个 1.1.1 啊不 8.8.8 VIFE80 什么什么 E30B， 它其实这行字的意思是 8.8.8 VIFE00025E30B， 那这个的意思其实就和 default VIA80.240.301 是一样的，因为它 resolve 出来的一个 Ethernet DG 也是这个，我想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就是说它中间的这样一个 VI 地址，它其实最后的目的是 resolve 到 Ethernet 地址，对省，也可以说省了一个 ARP 吗？可以这样说吧。对，就是这感觉。好，大家应该都装好 BabelD 了吧？我还没装。啊，这个 BabelD 1.9.2 这个 DAB， 我把 SCP 上去。1.9.2，
我怎么没看到呀？
下划线吗？好，应该技术群里也有，然后这里聊天区里应该也有吧。
我没有在技术群里，但是我没有在聊天区里看到什么东西啊。
你是什么系统？我再发一下。
我是 Debian。
Debian 的话。好慢，它明明只有73KB， 为什么发起来这么慢？刚才很快啊，
我没有
发送成功
啊，
现在有看到吧？
是的，有的，谢谢。
然后 DDKG-I， 它应该没什么依赖吧？我记得，很好，它没什么依赖。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写一下 BabelD 的配置，那在这里 BabelD 的配置很简单，像我刚才的话是给了一个例子的在那个 PPT 里，我直接把它传一下吧。
太惨了，我根本没法从 Zoom 下载东西，他感叹号。
那我把它也传一下吧。提示一下，我这个 PB 它的大小限制是 100M， 因为 Cloudflare 是 100M。Downloads， 然后找一个 P。很好，它应该没什么毛病吧？很好。自己重命名一下吧，不要在这些细节。刚才要干啥来着？对。这儿有个样例的 babelD.conf， 那我也把它传一下。那首先我们要把它改一下。那首先 random ID true 这是什么呢？就是随机生成一个 router ID。那反正我们把它留着吧，据说可以更快的让新上线节点进来。第二个 export table254， 就是把所有学到路由写进 main 表里面。对，我们就是 main 表感词。对，然后第三点叫 local path read write， 就是 babelD 它有一个 control socket，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放在 run babelD control 这里。这里有一个叫 to make babelD happy， 就刚才我们也看见了 Ray 会创建很多很多 interface， 那我们想得要让 babelD 知道它需要在这些 interface 上工作，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静态的写到配置文件里。那就意味着每次增删节点我们都需要重启 babelD， 那也就会导致路由调调重新收敛。那我们采用的第二种做法就是直接往那个 control socket 里面写，但是往 control socket 里面又写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当 babelD 启动的时候，如果你不给它一个 interface， 它会拒绝工作直接退出，它会 error fashion， 所以我们就写个 interface foo， 只是为让它高兴而已。最后一个的话是 redistribute，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要看分发哪些 IP， redistribute local IP 10.0.0.0/24 allow， 如果没猜错应该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分发一些 local 的 IP 地址，就 local 和 connected 就是对立，所谓 local 就是配在本地，然后 connected 就比如说 10.0.0.1/24 这个地址自带一个到 10.0.0.0/24 的路由，就所谓 connected。 那这里的话我们只分发 local IP 10.0.0.424 里面的部分 allow， 然后其他的 local 地址都不分发。 那 BabelD 的 conf 就是这个样子，我把它也发一下吧。data binary 啊，你看这个 fish 就会自动放哈，它十分聪明。把两边都发一下。我还得自己下一下。现在北欧弟应该已经很高兴的跑起来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家的也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啊，好，大家有跟上吗？没跟上也说一声。
我、哦、超好配置了，
那这里的话 rate 它是有一个叫做 babelD 的子命令，就是用于负责和 babelD 的交互，可以看的话它是有两个命令。
这个 babelD 不是应该运行在 netNS 里吗？
我们这次直接省却了 netNS， 为了部署方便所以就直接放在主 netNS， 所以就对、
哦、
方便一点。那它显然也不是一个强制要求 NetNS 的东西，是吧？而且我们这次的 address range 也没有任何的会导致成环的问题，啊，不会有谁内网十点零点零点零吧？我们假装没有，好吧？
明白了。
我发现我刚洗了之后，他就把我的 video 的录入表给改了。
那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rate babelD list 可以看到现在只有一个 interface 是负，然后我们 rate babelD scenic 就可以把正确的接口名称全都同步进去，不出意外啊，似乎还没来，那我们稍微等一下把两条标路又删掉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已经有一位同学上来了，他的是 10.0.0.3。 其实在这儿有个很迷惑的东西，就是这个 VRINET6 FE80 20什么，就是说 WireGuard 它显然是一个三层的地址，所以其实完全不需要这个 VR 的，当然 BabelD 它会加这样一个 VR， 我们也无关紧要。我们可以拼一下 10.0.0.3、
哎嗯、应该拼不通，我没有回去的，我没有过去的路由，我没收到路由。
哎，居然没过去吗？那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会儿， BabelD 日常收敛比较慢。来，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吧。至少不管怎样，首先 VRINET6 这件事情应该大家是头一次看见，至少很多人头一次看见。这其实是有 RFC 的，它是一个5549来着，我没记错的话。5549，对，是这个。那正好我们有空可以读一下 RFC。它叫做 Advertising IPv4 Network Layer Reachability Information with an IPv6 Next Top。 那你看它的 Usage Examples， 它有一个叫做 IPv4 over IPv6 Call，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运行一个网络，然后 整个网络中只配置了 IPv6 地址，甚至只配置了 IPv6 link local 地址，但是却可以让整个网络中可以传输 IPv4 的方法。当然就 trace route 看不出来任何一条而已。啊，为什么还只有 10.0.0.3 呢？
对啊，为什么还是不工作呢？我的 Babel D。
大家有 rate Babel D Cynic 一下吗？
我有。
看是不是防火墙把入站的包给扔了。
是不是有奇怪的防火墙？
我这没防火墙，我只有一个公网 IP。而且我 list 我是能看，我的是我是能看到所有的那个。
List 是当然是能看到的，但是为什么？那我们还有一招就是 netcat nc-u run babeld control， 然后我们可以 dump 一下，看看它的内部数据。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能看见的是有两个 neighbor， 一个是50139，一个是52451，然后他们到我的 RTT 分别是198到和245，但是很显然的是。两者之中只有啊，看这条是我广播的路由，就是广播一条到 10.0.0.1 路由，然后我收到了两条 10.0.0.3。 对，另外同学是不是没有配地址？在就是需要找一个 dummy interface 配一下地址。
我配了地址，我就是 10.0.0.3 呀。
对啊，但是为什么没有收到路由呢？就我这里其实收到两条路由，可以看到它一条是。
等一下，它我 up 了呀，奇怪。
为什么我的 babeld 感觉没工作？
就重 restart 一下它。
我们人工重新分配一下地址。
可能。直接，如果不知道配哪里的话，配。loopback 的确是可以的，就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配 dummy 可能有点迷惑，就对，如果不知道配哪里，直接配到 loopback 上，然后配一个直接是32-32就可以了。为什么这样还跑出来一个 10.0.0.8？ 来，我们假装，对，反正很正常就好了。那我们来拼一下这 10.0.0.8 吧。它居然也是不通的，
为啥呢？
所以你的 babeld 有没有发东西过来？我要看。
那我的 babeld 显然这儿写了一个 x route 啊，它是广播了出去的呀。
babeld 好像没工作。
为什么我的 nc 没有杠 u？
有一个小小问题，你们内核版本是内核版本是吗？
哪个版本？
这个似乎需要0.4。
我靠！我是4.1。
很好，那我严重的失策了。来，我们重新分配一下地址，我们换成 IPv6 地址吧。这个 IPv4 over IPv6 的功能似乎是要5.4G 以上版本才能工作的。我完全忽略了大家内核可能只有2.3的情况。那我们就
2.3的内核。
我的内核是5.4.5啊。
那个 netcat 没有 u 的那个问题，就
是
确认你是用的 OpenBSD netcat 还是 GNU netcat？
好多种的 netcat。
那这样，我们直接 vmetc babeld.conf， 然后把后面的过滤器删掉。不要删掉，不要删掉，不要删掉，不要替我下属。来，我们再加一段地址段吧，我们换个 IPv6 地址 ，this tribute local IP， 我们就用 fd 冒号冒号斜杠64吧。然后大家再给自己的 loopback 上配一个这里面的地址 ，add fd 冒冒号斜杠，对，也是配128就好了，不要配64。
就配你的逗号了，逗号我也有，
所以总之大家不要冲突就行，随便配一个，我们照顾一下那些可能有着过于旧内核的同学。
他那配置是啥 ？Babel 的配置。
发一下 Babel 的配置。
啊，发一下 Babel 配置吗？应该在是哪边发需要？现在？
你不是加了个新的吗？
啊，好吧。为什么还是有回音啊？
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 overleaf 之类的，然后大家都集体的一顿贴。
需要可以开个那个 rise up 的 Acer pad。
一个 host 把大家的麦静音一下，看一下是谁开的 open mic 还有回音的。
没事，我们就假装无事发生，这回音也不是很影响。我发了一下新的。啊，居然会有内网充的问题，果然不应该用十点零点零点八，刚才直接应该用六点零点十点八吧？好，还是没有任何人上来啊。
我配了呀。
啊，张宇，
我配，我的地址是 FDA186。
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重启北欧地。等一下，不对啊，为什么要重启北欧地？没事，我们重启一下，就大家先都重启一下北欧地，然后重新 rate 北欧地 scenic 一下。来，我们还是等一会儿吧。但显然刚才 Word God 应该是通畅的。好吧，我们的 Nicholas Wong 同学需要 reboot 机器了。啊，太神奇了。
所以看上去这个 Babel D 还是没有起来耶。
Babel D 没有起来是什么意思？
没有
啊，我们看到了 这边有人起来了，三七二一，
三七二一，
可以看到，可喜可贺，我们已经达成了第一次的 Cyclo Connectivity。好，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三七二一不是那个三六零的前身，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好，
哎，三零前身是三七二一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中文上网真容易。
好、啊，是这个吗？
对啊，不是中文、啊。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有些啥。可以看到三七二一这条路由，我们从多个地方收到。就它首先是从五零三八一收到，然后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就是这个网络有多么的 resilient。那我们很简单，假装可能这个 IP 被抢了，五零三八一它就会断掉了。啊，怎么 add 了？总之这个接口就这样消失了，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它能不能拼通呢，还是可以拼通。
牛逼牛逼。
那看一下我们这次走的是哪一条路呢、好，我们看不到它哪条路，但显然这儿有两条，所以我们肯定是从某个人节点那绕了一下，对不对？
所以你能不能直接开一个代理的接端口给我 Sox 代理啊。
来，那我们来去装一个 ghost， 然后我们试一下第一次网上冲浪的感觉。来，这儿有一个。
什么都不用说，请拿上我的钱。
那，对，需要的同学可以到尼克曹云这里面来领一下自己的六四，或者甚至可以给你领个五六。现在的话 ，point of presence 可是在 Las Vegas、Los Angeles， 还有 Hamburg 和。Tokyo 都有，然后各个都有自己的四八，足够你们随意分配。
还以为你是要说这个可以领一下自己的不锈钢脸盆儿。
不锈钢脸盆，
让我的钱。
S 号呢？
来，我们来跑一个 Sox 代理是吧？先看地址多少来着 ？IPA， 我们跑在它上面，找 Ghost Sox Five。 我们就很专业的把它跑在1080端口上。忘记点斜杠了，好吧。哎，居然有这个包吗？太神奇了。如果有谁需要一个 SOX 服务器的话，应该现在可以连接上了，让我们大家尝试一下，应该会发现它非常的缓慢。顺便我们可以把刚才的刚才说到 Rate Schmidt 的，我们再重新 up 一下，让我们等一会儿会儿再重新 MTR 刚才的地址，看一下它会怎么样呢。我的 MTR 怎么不见了？好多，那我们换一个。这个不通，那我们换一个。
又上来了两个同学。
又是，所以对，所以现在是都上来，但是我，但是可以看到一件，可以看到这儿，很显然一件事情是，原地只选择又过了。就在整个 rate 的实验当中，发现 Linux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原地只选择经常过掉。所以我们还需要手动指定一下原地址，是 MTR 杠 A 来着，是吧？我不是很确定。是杠 A 吗？所以有人能连得上这个？好吧，看到没有人连得上的样子，发生了什么？
我都能拼通啊，我都能拼通啊，
是杠 A。
我拼拼看，
我 MTR 也可以，主要是我没有 V6 没有 Linux 没有选错地址，
我很显然选错地址，我把现在接口上 V6 地址删了吧。哦，这还是个 IA 地址，我怀疑他等会儿又会自己回来了。
你可以在之前把它给关掉。
疯狂 typo，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去1908是过3721的，
显然是通的。然后，那我们来换一个 A186 呢？怎么又是 A186？A186 也显然是通的。然后我们可以看 A186 它现在走哪个接口？我们不用看它了。那所以现在有人能连上这个 SOX 吗？
不能。
哎，居然连不上吗？
对，
我只是没有在用。
那等到我们第一位同学成功往上冲了之后，那我们今天的 tonight 应该来说。好吧，这 unexpected EOF 呢，我们假装这个不成功吧。
因为我刚刚讨论 NC 是通了，但为什么我 export 一下代理为什么就失败？
是不是有那个什么问题？那个 MTU 的或者叫 MSS 的问题
？MTU 1400应该是非常 safe 的一个值，我不觉得这儿有人真的套了三层的 PPPoE。3824，对，如果有谁套了三层 PPPoE， 可能会坏掉。
我发现我拼错了。
这个显然的污染，这个是。
我知道我本地那个 DNS， 再好换个正常的地。
怎么感觉现在污染地址都已经可以直接看得出来了？为什么要尝试一个 IPv6 地址呢 ？IPv6 地址刚被删掉。
没有啊，我尝试的是百度啊。
那这个是什么回事？
对啊，但是为什么它自动 connect 出了百度的地或者本地啊？然后来换一个正常的地址，有没有什么正常的地址？
正常的 vis only 的。
test ipv6.com 那个是 vis only 的。
好，非常优秀。
好像是吧，我记得是。
这个是 test IPv6 吗？ 为什么大家不用 SOX 5H 啊？
哎 ，SOX 5H 是说那个在任何的 bash 里面可以直接把 SOX 5的那个加个 H 就可以用吗？
我不是很确定，感觉还是要应用支持吧。
感觉很科学的样子，哎，但不对啊，我以前用的 SOX 5好像，DNS 也没什么问题吧？
那可能以前 DNS 都挺好的，现在 DNS 我觉得很……哦，对，现在 DNS 还可以污染 AAA 记录。就来，我们现在复现一下。
12.6.8.2.9.3吗？
啊，显然你看，像之前的话，这时候返回点是 A 级，
现在可以。对啊，我
刚访问了可以很显然的污染到一个看上去还算靠谱的 V6 地址，我觉得这还是挺进步的，而且每次都不一样，所以至少说明是更新过了。
因为我想到中亮有一个 V4 only 的地址。
Mirrors 点四点清华点 edu 点 cn，
对，
那显然会非常的卡。所以谷歌能连得上吗？
当时握手握了半天。
对。
实验成功。
那我们的 Nicholas 王同学似乎还没有成功连上，你可能需要 rate Babel the Cynic 一下。那我们稍微等一下。
哎，所以那个 SYNC 应该发音成为 think 还是 cynic？ 查一下。
我一直读 cynic， 所以有人告诉我这到底怎么读吗？
它全称是 synchronization， 所以
啊，这是什么意思？
应该怎么读？读缩写的话，你用那个 translate 点 Google 去发一下音试试。
我们来看一下，它似乎应该读 think。这是 British pronunciation， 那 American 呢
？Think，
好吧，他就是 think。
好吧，你能让他嘴动一下吗？嘴，人家嘴都弹出来了，你不让人动一下？
那他就动了一下呗。
好吧，动起来好像没什么，挺奇葩的。
所以还是没有看到路由吗？啊，这里显然很显然的，已经 sent receive 了好多啊。那为什么没有？啊？让我想想会可能什么毛病呢？那要不还重启一下 Babel D， 然后再 think 一下。通常情况下解决方案就是这样， Babel D 它写的非常多，然后经常会丢路由什么的。它还是一个全量读写路由表的一个神奇的实现。对，它是全量读，就我之前试过把那个 Babel D 放在主 NetNS 里面，然后里面顺便塞了一个全表，后来我那个 Babel D CPU 占用就一直百分百，我都怀疑 VU 要把我清退了。是不是 FD 的地址应该不是很要紧吧？路由至少是能收到的。
哦，也是。
这
感觉
他
可能
所以到底是哪里过了呢？好奇怪啊。那我们要不再等一会儿。Nicholas 福王现在是他是 Sandport 是几啊？应该是，好吧，我猜不出来。50139。啊，有一个十分的 corner case 的问题，就是 有一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完全收不到路由，这个是在 Rate 早期开发过程中遇到的，然后当时就很尴尬。
但是我
就是说呢，好，有谁要猜一下吗？无奖竞猜，就是在什么情况会收不到路由？好吧，没有人想猜吗？答案就是如果两边 link local 地址冲的时候。就
我好像听你说过。
对，就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随机生成的，然后最早的时候我写那个生成器的时候忘记 seed 了，就对每次都会冲。为什么会有 dump？ 不是刚才已经解释一样，因为是 ff02 冒号冒号19是 all host， 所以不仅包括对面还包括自己，所以就 dump 了。还有个 beef， 所以现在到底有几？一二三四五？那这个 beef 难道就是 Nikola 四王吗？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毛病了。
Nikola 四王地址是啥？
那不是 beef 还能是谁呢？那显然这儿一二三四五，那就五缺一了呀。那我们再来 dump 一下吧。
那我看那个
可以看到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可以用的链路，就等于一条是 active， 然后其他全都是 backup， dump 掉了可以非常快的恢复到下一条可能链。所以说就是
我感觉它 stable d 有问题。
那要不装个原版 stable d 吧，应该原理都有。那既然现在我们是使用 v6 地址了，应该用啊，这儿现在能看到吗？刚才是 unreachable。beef 啊 ，beef 应该上来了。来，大家不要动，看 beef 能不能连得上。啊，很遗憾，让我们稍微等一下。可以拼得通，可以看到其他路由吗？
我拼通了。
哎，我可以，我是从1908走的。
来，我们稍微等一下，为什么我这儿还拼不通？
对，他到我通了。
那来，我们再稍微等一下。好奇妙啊！提二一下呢？
可能是你的那个 RA 又回来了。
我的 RA 果然又回来了。Problem solved。好。RA 是啥来着 ？Sys control gun right。然后是
你杠 A grab RA 看一下好了。我每次都记不住。
我每次都记不住，
有个 accept 啊，
好多。
你，
我们百度一下。
你杠 A 杠 A grab 就好了，你不用那么麻烦。
好，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super user 答案会是什么呢？好，
下面那行吧 ，accept A。
啊，不是这一行吗？
你不要把所有的都关了。哦，所有都关了也行，其实。
对，因为
等一下，你现在的 IPv6 地址是你的 MAC 地址，其中有 MAC 地址的部分吗？
没有，
啥？
就你现在的不会有是吧？
哎，有没有 RA 的可能有？
你看，你先看一眼 RA 地址跟你 MAC 地址是不是长得类似？
应该是。
我靠，这不又可以用来追踪你吗？
这不是临时机器吗？
那
等一下。是你看一下那个 F E E 五一三零 B 上面的呢 ？MAC 地址在哪
？F E 五在哪？
不对，你那个 R A 过来的地址长什么样子
？R A 过来地址这个，它显然是一个 MAC 相关的地址。
你 MAC 地址长什么样
？MAC 地址
是那个，
它显然是一样的，
是一三零一模一样是吗？
对，它这个地址就是一个那个。autoconf 啊，所以说它没有什么毛病啊，我觉得。
感觉那个互联网公司又摩拳擦掌啊。
不是，这对，所以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开那个 privacy extension， 但服务器没什么必要啊。
OK。
没什么必要吧？
嗯、
对，我之前还干过一个十分神奇的东西，就是大家注意过这个，但是其实没有怎么用过这个，就是说这个 preferred left 和 valid left 就。 这个东西可以干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每三秒增加一个地址，然后它 valid lift 是三秒，然后它 profit lift 是一秒，你就可以实现每一秒换一个对外连接地址的效果。同样的，你也对，为什么会做这种？因为之前帮别人干过一点坏事，就是去反带那个谷歌学术，然后当时成功用这个方法苟了一阵，然后后来整个四八都被干掉了。
那我们在 B 站直播呢，同志。
那个谷歌估计封你的那个同学们也都是 Tuna 的。
总之就是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小技巧，就这 valid lift 它到连接之后那个地址会消失，虽然好吧这也不是很冷的知识，但是就可以利用一下，对不对？一个自动消失的地址。现在都能拼通吗？我再重新手动删地址吧，我不想关那个 IA 了。Beef 显然是通的，很好。那我们这次这个五个节点实验性网络应该来说非常的成功。然后提示大家一下，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在这里的这个 pair.conf， 就是说 rate 里面这里指定的这个 pairs， 它可以是一个 HTTP 地址，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塞在某个 URL 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做一个大规模的网络的话，可以试图做一个 registry， 然后每个人提交一下自动合成这样一个 ps.com， 那就可以快速接入，就效果会非常的优秀。同时这个应该来说还是能比较 scale well 的，同样的话也是完全没有 enforce 一个必须要使用的 routing protocol。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大到比如说几千个节点的网络，可以换一个什么OSPF ISIS， 反正任何一个 properly implemented 的一个 routing daemon 都可以使用通配符去指定接口地址，不需要像 Babel 一样用这种脏操作的。那今天的 tonight 就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继续玩一玩，或者再加到这个网里。虽然我有点想删机了，好，就这样吧。
哦。
OK， 那就这样。
好，
好，
感谢您曹，感谢大家。
应该来说还是